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各位好，欢迎来到素描时光，我是凡素。今天是2015香港书展系列节目的第四期，我们来听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谈电影《刺客聂隐娘》。这部电影是他第一部在大陆公映的影片，也是侯孝贤的第一部武侠片，在这之前他7年没有拍电影。2015年5月份，侯孝贤凭借着这部电影获得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颁奖礼上，当评审团主席科恩兄弟喊出他的名字时，女主角舒淇已经眼眶湿润，但是侯孝贤看上去非常的平静。他缓缓走上台，用缓缓的语气说，以前得过一个奖，但忘了是什么了。这句话逗笑了全场。被他遗忘的那次获奖是1993年，他凭借《戏梦人生》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更早之前，1989年《悲情城市》就获得了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金狮奖。2005年，侯孝贤就起意要拍《刺客聂隐娘》，他拉来老搭档阿成、朱天文，朱天文又拉来学历史的外甥女谢海萌，三个人合作完成了剧本的创作。拍摄过程中，他先是当了3年的台湾电影文化协会理事长，之后又是5年金马奖的主席，拍拍停停。2015年，电影终于杀青。这部电影的取材于唐朝裴行短篇小说集《传奇》里的《聂隐娘》一篇，原文只有1734个字，后来被改成了15000字的电影剧本。拍《刺客聂隐娘》，侯孝贤仍然用胶片，成片之后把胶片转换成数字输出。影片最终的成本是9000万人民币，是侯孝贤电影里面最贵的一部。有评论认为，影片呈现出的精美和质感在华语电影中是罕见的。刺客聂隐娘的女主角舒淇记得，演员们常常都在等，等风来，等云来。有一场戏，舒淇演的聂隐娘要爬到山顶，侯孝贤比她先到，连连招呼，快快快快来。两头驴就站在山野间，天空的云也刚刚好，就像挂在树上，完全是天然的。当然了，这部电影的可圈点之处一定不止画面的精致讲究，相信每一位看过的观众一定有自己的感受和判断。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导演自己的讲述。要事先跟大家说明的是，今天的这场讲座呢，跟过去的几场有所不同，采用的是嘉宾和主持人对谈的形式。现场的主持人是香港亚太第一卫视的陈坚女士。另外呢，本场的嘉宾其实有两位，除了侯导之外，还有年轻的编剧谢海萌。由于本节目时长的关系，所以谢海萌的分享只好忍痛舍去。那大家如果好奇，可以再去网络上搜寻。好，我们立刻来听2015年7月19号侯孝贤在香港书展上谈电影、谈创作，从他为什么现在拍武侠片，为什么选取这样一个故事讲起。
因为以前假使要拍一个武侠片的话，当然我们都看过很多，年轻的时候我也看过非常多，它的技术部分其实不那么容易就像只要看过胡金铨的龙门客栈，他要表达速度的时候只能拍脚步的特写，一直跑一直跑，脚的就是他没有办法真正把武侠世界描绘的那种轻功或者他们的速度这种做出来，那其实很难。到后来邵氏之后，再过来就是从那个现在还在拍的那个很厉害的那个叫谁啊？香港那个越南人，猜谜语了，我的， 就是徐克啊，徐克是越南的、啊。
是吗？
徐克以前是从越南搬到香港，然后他小时候是什么呢？他们是全家就睡一个地方，然后挂蚊帐，然后他每次在那边看武侠小说，看，睡觉时间，父母都进来了，大家都进来了，他爸爸就砰关了，他只好睡了，对不对？没有，他看还没看完，他砰起来开，一直看，看到他爸爸又叫了，没办法才睡。他跟我们讲的、啊，所以他武侠电影可以那么早，而且拍得那么好，是有原因的。我呢，我是小学差不多五年级吧，开始跟我哥哥看那个武侠小说。我们都是我骑脚踏车去啊，然后一抱就是一整部，啊，要是说一整部太多，就是一半回家。然后我哥哥看很快。他念过速读，就是学过速读，所以很快，我就比较慢一点。但是我两个弟弟都跟不上，所以我们看完差不多又我要去换了。如此，几乎时间不是很长，他也不是天天去，有时候他休假回来就会这样。那有时候我就继续看，不多久武侠小说看光了。看光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是诸葛青云什么谁谁谁。田歌什么云中月，全部都看完。看完以后就在那边盯，看看他有没有新出的，比如新出一册、两册还在连载的这样，然后就看旁边的黑社会小说。黑社会小说有费蒙的啊，有什么那个不多了，一下就看完了。过来就开始看言情小说，郭良慧。于启明、金信之，还有比较好的谁？那个叫记不得了，反正就一堆，全部都看完了是吧？没了看。我那时候念初中，回到学校就开始去借图书馆的书。那时候很多翻译的，譬如《基督山恩仇记》，什么《鲁滨孙漂流记》。你们可能都不知道，鲁滨孙还有一个叫《鲁滨孙家庭漂流记》，啊，人猿泰山什么全部，差不多是初中的时候，那种翻译书大概也都看得差不多了。结果这种习惯一直养成，一直看，所以才会有这个底子。所以我一毕业，艺专一毕业的时候，我就可以编剧。我其实最早一个剧本是叫做《桃花女斗周公》，它是元曲改编的，其实是地方习俗，在嫁女儿的时候，很多要一些，譬如说用米筛挡着头什么之类的这些啊。然后再过来第二个剧本就是就是这个，就是我现在拍的同样朝代的叫《订婚殿》，就是唐传奇里面的叫《订婚殿》，其实就俗称的月下老人。在某一个暮色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在那边不知道翻什么书，然后一个年轻就发现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文字，然后他在干嘛。原来他是专门牵红线的月下老人，然后他就报自己的名字，他就看了，他说你的妻子现在在菜市场，一个秒了一目的老婆婆带着，秒了一目就瞎了一只眼，叫秒一目啊的老婆婆在带着，那就是你的妻子。这个书生哪相信呢？不可能的。他虽然几次婚姻不成，但是他还是去了。去了看了，果然有这个女的，他非常非常惊慌。然后回去以后，他后来就想叫他的那个一个男佣吧，佣人还是什么，要去刺杀这个女孩。刺杀了回来报告说 OK 了。后来他终于功名成就，然后拜什么为师大官啊，然后 那个官呢的女儿就要嫁给他，终于结婚了。结婚这个女儿这里有一个店，唐朝很喜欢在这个地方妇女，不然用贴的，不然用画的啊，贴的大概就是黄金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很薄的。结果他妻子一直这里有贴一个，他后来就问他妻子为什么这里一直不取下来这个，他妻子就把它取下来，一个伤痕，说他三岁的时候被在那个菜市场被人家刺的，就是他妻子，这叫订婚店，月下老人。所以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传奇小说里面就是其实非常多的故事，拍都拍不完。那以前你想想看，唐朝多难。我常常想说，我假使有时光隧道，我就回去了，再回来就很厉害了。但是问题是我可以回去，别人也可以回去，大家都很厉害。
其实哈，就是这个电影有的时候每一部作品可能就是反映一个时代年份哈。那么像这一次跨越到唐朝，其实唐朝的题材是非常非常的少，你为什么会就选取这样的聂隐娘这个短片？其实你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或者是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其实唐人小说呢，其实你们家只注意的话，因为历朝历代都有所谓的笔记小说，都短短的，有时候一折很短，一个小故事。唐人小说算多的，唐传奇的时候已经算多的了，那时候还没有长篇小说了。唐传奇小说其实是一个跨步，在他们的考据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往前走的意思，跨步。那个时候作者其实蛮多的。这个我选的这一篇是当下的人，他写的，他是当朝唐朝的人，他写的故事，写的是传奇的，你知道，所以我感觉很有意思。然后他形容那个人物虽然没什么，光这个名字我都喜欢的，所以就会一直记得。那其实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唐人小说，后来新出了叫唐人小说选著，他其实三册里面故事多到不行，你们可以看的，因为后面有注释。以前我最早大学时候出版的只有一本唐人小说，河洛图书，台湾出的，河洛图书，许仁图编的，不是许仁图编，许仁图是因为河洛图书，好像是这个人的老板，这个人是老板吧。他出了这本是没有注释的，你完全要查资料才能，有时候才懂得他在说什么，你知道。那现在出这本，你们可以看一下，可能很多人都会感觉不错。
侯导呢，他的这个选演员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他的这个电影当中会出现舒淇哈。那么为什么会选舒淇呢？这一点我相信大家也有这样一个好奇，就是选演员的一个标准有没有，还是说就是演员来决定的呢？
其实你家没有这个能力，你千万别当导演了。你家当导演就是人家用这个你也跟着用，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把它雕塑出来、雕琢出来啊。舒淇基本上是我第一个跟他合作是《千禧漫步》，就千禧年200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片，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很特别，有一种她没有造作，然后很稳。我就说这个人不错，我就探听他的经纪人叫文俊，是一个编剧也是个导演，正好认识，我就问他说没问题啊，我就好准备拍。然后后来剧本写的差不多，他就来了。他来了你一看他神情就知道了，他知道我有一些名声，但是他来了意思就是你怎样，意思就是这样，他就跟我飙起来了。所以我们其实很少讲话，拍那部戏根本几乎不讲。然后我的拍摄方式是什么呢？到现在还是一样，你看这个聂隐娘还是一样，我所有的光景陈设都弄好了，打光打好了，而且你们看的室内全部是搭在室外，不是在摄影棚，所以风什么都自然的，纱帐这些丝质的全部弄好，弄好以后有没有排戏？你们都知道有排戏嘛，就是有没有你要排啊排？没有，我从来不排戏， 因为你排戏演员排到一个程度，他就认为这样就对了。哦，这次排的 OK 了，然后你们就照这个，照这个，你以为他能够很快又进到你排戏排那么久的那个当下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
那您说戏吗？
不说，从来不说。我的剧本已写了一个大概形容什么很清楚，你们就进吧。
完全放任的，靠演员的功底和悟性。
没有，就看他们的状态了，就是悟性吧。然后他们就进去了。你说像我里面有一场，有时候你拍其实已经戏完了，但是我没停。周韵就很厉害，他会继续，你知道，常常就是这样子。你只是多费点底片嘛，而且我绝对不会什么又要拍完整个的，然后又要拍戏部、拍特写、拍什么，我不来，我就一个镜头在那而已，你知道。有时候有轨道会移动这样子，你感觉的味道对了就 OK 了。所以这个拍法跟一般不太一样的。
是，其实我昨天啊在访问这个导演的时候，我说侯导是不是这样子的话，你比较放任的那种演戏的这个方式哈，演员会比较过瘾，说哎，我可以很自如的在您的戏里面去施展。其实你觉得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答案吗？
没有，不是，
也不是啊。
对对，因为每个都有压力的，一定的，而且这导演啥都不说，是吧？然后呢，就叫你去了，化好妆。没什么试戏都没就去了，你想想看那演员。
哎，您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就是比如选人很准，就是拍一个题材选材也很准，您自己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告诉你，可能很早就有了，但是我不会去自觉去想这个事。我的直觉就是看到这个人，哎，这个有意思，这个要怎么用，我想的只是这样，然后有机会就哎找他来了，你知道。你不管是做工作人员还是当演员都是这样，你假使没有这个能力，坦白讲在台湾的演员，你说有什么，又不像好莱坞美国，他们那个演员那么多，他们那个系统其实非常严的。所以在好莱坞的片子里面 casting 就是专门安排哪一个角色找什么演员，这叫 casting。 casting 的位置是很高的，基本上是非常重要，因为你选错了你就完了，你知道，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我感觉完全是一个直觉。
所以你看像这个美国的这个电影制作已经是一个大工厂化的哈，它可能已经这个流程非常的严谨，然后呢大家都会是有一套程式去做，但是您每一部戏其实会习惯性的去找一些用过的人，还是说每一次都会是一次新的完全新的一个组合？
通常是这样子，通常是你剧本之前你就会譬如想拍一个什么，想拍一个什么，你要想故事啊，对不对？这之前其实是想的是人，是你碰到这个人有意思，你看到社会版里面有一个短折的一个东西，哎，感觉这个有意思，但是你最后还是要有演员。所以其实演员变成启动你整个的开始。譬如我说聂隐娘，一看非舒淇不可，一定是他，你就会有了。然后田季安是谁，你就知道他缺谁。哦，我认识那个跳舞很厉害的，我就演他师父。基本上是这样。你家是没有这个，等于是像你的资料库一样，你没有这个，你是在那边凭空凭空写剧本，我感觉很怪，你知道。你
对，您在写的时候已经有谱了，已经想好了。
是，
嗯哼，因为您看哈，从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拍电影，几十年下来，从当初最早的时候可能还名不见经传，到一个大导演，其实，在选演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您越出名就越容易请？还是说，其实刚开始拍电影的话，您学演员也都是只要您看得中的，他就会给您拍呢？
不一定，不一定。有时候有些演员他根本不可能，所以不需要这样想。而且那时候我们流行用非演员嘛，因为有时候明星比较麻烦，那时候你那个第一钱很高，你除非有交情你才能说是他降价。像舒淇拍我的片子根本拿了一点点钱而已，那基本上是有这种默契。还有就是你发现这个演员非常非常过瘾，你就可以找。以前也是啊，我譬如我们那时候拍 一个骗子，我就不讲人名了，我找了这个人然后跟他讲好了，结果一下价钱他不知道问了谁碰我们那时候才一点点钱，卖个房子来拍都没什么钱的，那不够的，我就决定不用了，不用我就再选，再挑到一个然后找他来演，他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这个能力其实对变成要落在导演身上，而不是说是你像美国有那个系统，我想内地假使整个健全了，各种工会各种都健全了，我感觉这个 casting 变成非常重要。对，
因为现在您看哈，是一个商业电影比较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哈，无论是在这个美国好莱坞也好，或者是中国大陆也好，其实商业的意味是很重的。因为我知道这个侯导对艺术的追求是非常精细的，虽然好像感觉随意哈，但是他是非常追求他每一个作品的。那么在艺术的创作和商业运作当中，这个平衡点你怎么考量？
我其实很不喜欢用商业跟艺术，其实一样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吗？是一样的，只是作者有没有眼光看到哪一部分，那这个哪一部分你把它做出来，其实是只是你比较独特的一个，或者是别人没注意到你注意到的。他不是说，当然商业跟艺术它的区别在于，就是商业是整个做的电影基本上就是让所有观众都能够接受，他是站在这个角度的。那艺术的意思就是说他比较个人，他就是有他的喜好，那其实不见得个人的电影就没有商业性。像我们以前拍的，我们也就是这样子拍啊，新电影时代大卖做的很多啊，像什么儿时大玩偶啊什么，这完全有时候不是那么我们想的那么矮版，其实不是，你知道。
其实您看我们在这个香港哈，很多的电影界的导演也好演员也好都到中国大陆去发展了，因为知道这个电影事业的蓬勃，而且最大的市场大中华地区还是在大陆哈。那您现在也是已经跨出一步，有这样的一个合资电影，今后您觉得在大陆的市场方面，在大陆的观众方面会不会多放一点精力，多做一些作品？
那一定的吧，那你不去那边你去哪是吧？而且我的电影不是现在在大陆才开始啊，只是在戏院正式放，这是第一次啊。他们的电影图书馆早放过了 DVD， 所有人都几乎都看了。我去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那个卖 DVD 的就在，真的，我不骗你啊。那我的一套一套的他都有，他就是直接就是卖给学生了，你知道。那我感觉这也不是他的责任啊，那谁印的我怎么知道，那也没办法，你要去花那个精神去弄那个事儿吗？还是拍片吧，基本上就那么简单。
好，这20分钟呢，我们主要听到的是侯导讲述电影本身，接下来的问答部分话题更广阔，更有火花，谈到了电影跟文学教育的关系，艺术跟政治的关系，和对电影新人的建议等等。我们继续聆听。
我是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学生。那么我想，因为我从小学就开始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都可能看了七八九十遍，看了十多遍了可能。那么就是我觉得金庸小说是一部武侠，是一部百科全书，包括天文、饮食、数学、文学。比方说黄蓉给洪七公做菜，就做了有一个24桥明月夜汤，24桥明月夜豆腐，还有就是君子好逑汤。那么我觉得这也是启发孩子去了解中华文化的文学素材。但是目前来看，有很大一部分的孩子，包括一些青少年，他们或许知道新龙门客栈，或许知道黄飞鸿，知道叶问，看过哈利波特、暮光之城、 Marvel 的电影，玩过蜘蛛侠、蝙蝠侠的游戏， 但是并不了解武侠小说。那么我觉得电影与文学创作密不可分，有的时候可以相互推进，例如哈利波特。那么我想请问，在这个艺术生活深受西方文化冲击的背景下，那武侠电影能否让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热潮，并且怎样才能推动让孩子们不仅仅知道吸血鬼、狼人、哈利波特，并且还知道靖哥哥、老顽童以及倚天屠龙剑？谢谢。
教育部的人在吗？我跟你讲哈，你这些问题呢，类似啊，类似。我在总统府跟教育部的人，还有总统不在吧，跟他们讨论过。我说要栽培一个地方的文学素养，你就要从最年纪最轻的时候就要开始给他们看电影。你要想想看，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学一年级吧，你有这个课外的课程啊，放默片开始，像那个以前的卓别林那种默片，让他们纯粹影像的感觉，因为影像就是文字，影像更直接，但是直接的后面其实是可以有一个空间可以表达的很多的，它的含义可以很多的。那文字其实也是一样，所以我感觉其实你家从小对这个影像的这种艺术形式，这种形式了，不必说艺术，你就很熟悉的话，那我们的电影他们长大了之后，你不管是观赏或者是他们在各个电影领域里面或评论或什么，或者当导演直接都会非常厉害。所以这个是整个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应该做的。可惜我讲了很久很多次没人理我，你知道，我那时候都甚至于说叫舒淇，你问舒淇、张震他们都愿意去学校朗读文字，朗读小说，他们家选一个他们自己喜欢的，有时候比如徐世金的什么都可以，哪一国的通通可以，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一朗读，这小朋友可能就对文字发生兴趣，因为我感觉文字跟影像是异曲同工，这两样都要的，你知道。但是很难呢，我已经说了很久了这个事情，你问我那些伙伴们，我说了不知道多久了没人理我。我只是没有去选总统而已，我选总统一下选上了我就完全推行了。
您好，然后我也是在香港读书读了很多年，然后现在在香港上班的内地人，然后我有三个很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电影它为什么在原来的传奇叫做聂隐娘，但电影要叫做刺客聂隐娘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司马迁开始写刺客列传和侠客列传、游侠列传开始，刺客和游侠是分开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是以刺客冠名的话，是不是和其他的一些武侠电影有一些小的不同，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然后我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刚才听侯导分享了很多电影业界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包括评奖啊、拍电影啊，然后您就提到您一直只设一个机位，然后不会拍特写啊什么的，也不会有很多剪切。那我想是您一开始就特意这么做呢，还是觉得这么做比较舒服，能够偷懒，所以才这样做呢？然后我的第三个小问题是，您一直都提到说用那个胶片剪，或者是用胶片转化成数码然后再开始剪，现在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电影都开始直接用数码拍摄而不用胶片了，那么您是会一直坚持这个用胶片拍摄的形式呢，还是也会考虑说以后的电影用数码拍摄？这样，这就是我全部的问题，谢谢。
为什么叫刺客聂隐娘？
为什么叫刺客？
哦，为什么叫刺客聂隐娘是吧？哎，不是，因为我放消息要拍聂隐娘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报纸就有消息了啊，可能人家问的吧。然后呢， 我找银都合作，银都要去登记片名的时候已经被人家抢先了，聂娘已经被登记了。那个银都说这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加个刺客就好了，假使刺客也有的话也没关系，我就拍《唐传奇之聂隐娘》是因为大陆有时候你登记了就卡在那儿，卡在那儿你要去跟他买，变成要买片名了，那这个唐朝的片名大家都可以用，所以 我基本上这个问题是这样来的。第二个是啥？
敬畏。
你以为我这样拍很简单对吧，这是最难的，因为你没办法细描，你知道你是一个镜头到底，而且剪接上是基本上空间不大，你要用嘛最多剪头去尾，你要剪中间那就没了，所以这个是其实一个镜头是最难的。那你假如说要分组的那种事，你可以，你基本上对你的影像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美国他们都是这样子啊，一个就是反正有一个 master 的意思就是从头到尾，那他演戏都是从头到尾，你有个全景，然后可能还有两个副机三个副机，他一直在拍特写，甚至于你这个你在拿酒拿这个水杯的这个动作，他所有东西都拍下来，因为他在剪接的时候万一他的戏有些部分不那么足的时候，他就用这些特写，有时候拍完还要再补，他们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的剪接是完全是这种方式，而且你不是一个老导演，你是个新手，是没有剪接权的，然后完全就照剧本的，所以这个差别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颗镜头从头这样子崩一场戏，那冒险性太大了吧，所以你看我的片子就常常就是这里砰不见了，因为不好就拿掉了，拿掉怎么连呢，没办法，你就用各种方式吧，各种方式还不是就接别场戏的镜头。那这个它有时候会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状态出来，就是你虽然看起来很跳跃，但是很怪，它整个看下来非常特别，那就变成风格了吗？不是吗？
这个侯导很幽默哈。其实我想知道哈，就是这个是您一直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还是说你刻意设计的，就用长镜头来拍？
没有，因为你想想看嘛，你要重复的拍，第一。演员要非常厉害，你懂我意思吗？他才会一样，
情感可以一样。
对，演员要非常厉害。这个是最难的，反而是最难。你只要说是让他们就这样子去吧，拍一天，有时候拍不到，没关系，我不会说隔天又拍这个，不会，我隔天就拍新的，往下拍。他们会有个疑问：昨天那样可以吗？我不给他们机会的，一直往下拍，哎，到一个礼拜以后又来了，又从那个当初那个又开始又来了，重拍了。这个时候，他们可能拍过别的，再重拍这个当初的这一场戏的时候，搞不好就出来了。你不要一直逼着，有没有？拿鞭子一样一直打着，今天拍不成，明天拍，明天拍不成，后天，最后他们不是崩了吗？所以这个完全是一种。你怎么跟你的演员让他能够什么状态之下最好，基本上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们当导演的话一定要这样
用。为什么您坚持用这个
胶
片
跟数位是吧？胶片跟数位，我告诉你啊，胶片那个画质哈，哎，拷贝时代那种没话讲，我告诉你，你数位怎么看都不对。我是用胶片拍的，你想想看，胶片拍然后要转成要 scan 成数位，我们 scan 是用几 K 4K 来 scan， 你知道那花多少钱吗？我都拍完片子我还要花个三四千万，我脑子坏了台币了对不对？我就心想说好，我下回呢就用数字拍， 然后呢我会测试，因为现在已经胶片连冲的地方都台湾只剩下一家嘛，大陆可能没有了，可能我用数位拍的时候我就要做很多 test， 就是你用数位拍的时候你要去试加什么样的 filter 就是各种改变颜色或改变什么明亮
绿光镜、
对绿色镜这样、你要去试，试到你感觉你这个片子适合这个痛调你就这样用，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你前面的测试要很准确，而不是说拿来数位就拍，不是，你测试好了以后数位的拍法其实更容易。今天你们从家里到这边来这个大礼堂来听这个演讲，假使要拍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角色你要是主角从你家离开那边，你家里已经有镜头架着了就跟着你，然后你上车，车上镜头早就埋伏了就过来了，一路跟着这个演员过来，跟着这个角色过来到这个现场，因为数位每个人都会拍，然后并不太难，而且又那么小谁注意啊，你在公车上谁管你啊，现在每个人不都在拍吗？那不像以前你要拿个大摄影机在里面每个人都看你，那你要安排一群人就一定是亲戚咯，不然就是谁的亲戚谁的亲戚凑在一间每个人这样，你就不像乘客了，你知道，因为乘客有各式各样的，我们要做到像好莱坞那种安排灵演到那个程度，我告诉你那个是还很早的时间，还很久了，他们那个灵演是有一大批，然后每个都有记录的，而且他们在街上走，譬如早上是假如说好7:30，你被安排的是上班族，穿着都是一样上班族的样子，你就知道你要赶路了，你不是在那边闲逛，你就是我在人群中你就看他们这几个比较匆忙的，因为他们要赶着上班，那其他的那个你就要安排的身份不一样，他们的姿态就完全不一样，这些都是很细的东西，但是基本上你假如没有这个资源你根本做不到的，你先随便找、家里人跟他们讲半天他们还是搞不清楚的、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其实跟我们目前的当下我们电影工业还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弄，这是大家都必须思考的。
侯导您好，我是一位香港的新移民。侯孝贤在我的认知当中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导演，拍电影拿奖，那另外一个是公民。可以说您从一开始参选国大代表到可能会介入一些成立族群平等行动委员会或者是发起一些宣言和联署，用这样的方式去介入社会的行动跟政治的行动，那这样的情况的话，有的人会理解成为说当您在介入这些行动的时候会否意味着一个艺术家的艺术行动的一个短暂的终止，还是说可能您是在用一种政治性的介入来展现您的另外一种生活的状态，还是说本身艺术实践就已经代表了一种行动的介入？我不知道艺术跟政治这个看上去比较分离和割裂的一个两个名词在您的心目当中是否有统一的时候，以及您如何看待艺术家的社会角色？谢谢。
对我来讲最简单不过了，会参加那些呢是那个时候因为蓝绿台湾斗得很厉害，所以为了族群的和平，因为选举快到了，所以他们就组了一些人，那我就被叫去了，然后被叫去，然后他们在那边说要推个头啦，大家就眼睛看我了，然后我就变成头了。那我这种人是这样，我感觉这个事是好事，我就做了，而且我一做就是到底，跟他骂什么我都不在乎，所以这个其实跟我拍片是一样的，基本上跟我当导演是一样的，因为你假使没有这种所谓的人格啊，或者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或什么种种，你假如没有这种，我今天的片子绝对不是这个样子，这是逃不掉的。我告诉你，电影就是这个作者的人本身绝对是一面镜子，逃不掉。所以我今天因为是拍电影，我今天要搞政治，可能也是很惨吧，很激烈吧，然后搞了半天，但是我感觉你能争取多少，因为那是众人的事， 你要得到众人的信任，然后你要得到在你不管是这一群精英的组合里面，你要能够大家都一致，这个真的是很难的，因为每个人的盘算跟他的出身什么完全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细微的这种善恶或者是他的价值，这些都是有差别的。所以为什么民主政治它需要就是一个协商，它其实要取到一个最大家都能够通过的一个中间值，这样。所以这是没办法，有时候这只是一个妥协的。所以你说我的个性去玩那个东西是不适合的，不是玩了就参加政治了。
侯导您好，那个我有两个小问题，我快速的提完。第一个是我还没有看这个电影，但是我看了一些报道说电影时长1小时44分，但是聂隐娘的那个台词一共才9句啊。那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您怎么样确定说观众看了这个电影不会闷？因为只有9句台词，你怎么能让观众觉得说9句台词就能读懂聂隐娘？那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一个电影观众们一旦觉得很晦涩，那可能就会影响票房。那有一个现象就是，可能很多电影在国际上得到认可，但是它的票房并不是很大卖。那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您更认可哪一种观更想听到哪一种声音吧？更在意哪一个部分？是专家团体对您电影的认可，还是观众？好，谢谢。
第一个是问题是啥？
9句
哦，台词只有九句
台词，
默片一句也没耶，人家照样大家看得开心的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啥？
您是觉得专家对您的肯定您比较看重，还是说票房观众对您的肯定？
自己，所有事情要自己面对，这是一定的。我告诉你，好跟坏你自己清楚。那除非你就是那么鲁莽，我感觉我这个是最棒的，他也会有一种能量。所以完全在自己，其实自己清清楚楚，逃不掉。谢谢。
好，谢谢侯导。我也有两个小小的问题。一个是今年戛纳电影节的时候，您跟贾樟柯还有日本的石之玉和两位导演都有合照，当时大家还在猜测说到底谁会拿最佳导演奖。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这两位，或者是您同时代的其他导演。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您反复提到的电影工业，您能讲讲是您理想中的电影工业化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吗？谢谢。
我的你说讲贾樟柯跟石之玉和是吧？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台湾，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前两天吧，我们的片子台湾做了一个台湾之夜吧，所以大家在一起嘛，后来就没见到他俩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俩什么反应，我也搞不清楚。还有一点就是，这是不是你能决定的，是评审在决定的，也不是评审决定的，基本上是注定的。因为为什么那些评审会在那儿呢？那就是注定的，所以这个别想，想了没用。第二个问题是啥？电影工业，电影工业社会要到一个程度，第一，所有行业要有工会，你知道，因为工会他们是团结有力量的，像好莱坞他有摄影工会，各种工会，各种工会，然后你知道他们好。奥斯卡提名的是什么提名？是工会提名的，演员工会提演员，工会里面通过的，摄影工会提摄影，然后选的时候是大家可以交错选，你只要是奥斯卡的这个会员就可以投，意思就是说我是摄影的，我除了投摄影之外，我还可以投演员，可以投各种。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它基本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电影工会的基础之下，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的会员，就是一些影评啊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投出来基本上在专业上已经算是在一个 label 上了，虽然有时候跟我的观点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已经在那个 label 在那个层次上头。所以中国大陆那么大， 以后假使他能够建构这种，那一定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谢谢。
侯导你好，我是香港的市民，然后我知道侯导是客家人嘛，我也是，然后我是广东惠阳的客家人，我知道近年就是在台湾客家就是也越来越多关注了，就 有一个客家电视台，还有很多的活动，就是想问一下侯导演会不会将来拍一个以客家为主题的电影呢？谢谢。
我是广东梅县人呐、
啊，我知道，我知道。
对，那我你看过《童年往事》吗？《童年往事》就是我自己的故事啊，就是我们客家人的那个家庭的故事啊，所以我已经拍过了。
但是你有兴趣拍，就是现在在中国啊那些客家的故事吗？就是在台湾啊，你有可以？
没有，其实这完全是一个机缘，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碰到，可能就会往这个方向去。譬如说，客家大陆的客家族群突然写了一个什么，哎，我感觉很有意思，可能我就去拍了。或者是我在欧洲或者在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客家族群，因为客家是流浪的家族嘛，跑来跑去，那你也有可能，你懂我意思吗？其实这个是很难说的。那你现在说刻意要去寻找？我感觉以我的那个后面要拍的东西的排列还没到，意思就是他你还没碰到，可能碰到了我就很快就会拍，因为客家人是一个很蛮，因为上一次我们的那个从河南到广东梅县的先祖的坟被发现了，我们是第从那个到广东梅县我是第25代。应该回去的，但是那时候我没时间回去，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庆典，其实基本上是这样，有时候是你不见得是一直是想怎样，有时候是你看了什么或者是发现什么你就往那边走。那客家是因为以前你熟悉自己的家庭嘛，以前就想拍自己的经验嘛，所以我那个时期拍了我自己的经验，拍了吴念真的，其实都是。谢谢。
侯导你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能够看到你，因为我看了您很多电影，然后基本上每一部都看过很多遍。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吧，就是您对一些刚开始拍电影的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希望？这些年轻人，我具体来说就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有些可能是电影学院出身，有些甚至是都没有去学校里面正规学过电影，但是他们都很热爱电影，然后还怀有他们各自的电影理想。那么你对做一个电影前辈，对这样一些刚开始实践自己电影理想，然后同时面对很多现实困难的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希望或者建议？谢谢。
哦。其实呢就去拍呗，因为现在摄影机那么容易，它整个的那个有没有整个的这个拍片的规格不像以前那么高嘛，它很容易就能够大家就可以拍了，就像我前面讲的因为已经是数位时代了，但是你数位时代就像我刚刚讲，你可以拍摄的时候，因为你可以用很多小的数位相机，数位机器，小的这种数位机可以拍，可以接连着拍，让演员舒服一点，很容易做到。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你要拍什么。你要拍什么的时候，就关注于就是主要的就是你想拍这样的一个片子，你是从人开始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谓人开始。更具象一点，就是你从你身边的哪一个人或你的家里面的哪一个人，你感觉很有意思，他的生活或他的种种或他以前，你要具象开始，有这个人，有这个角色，从你身边的人或者是朋友或者你的家人或者是怎样，或者是你看到一篇什么，但是你看到那篇只是文字，最后我感觉还是你要有活生生的对象，你就感觉这个人很有意思，你很想拍他， 然后才去整理故事。那拍摄方法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并不难，基本上是这样。
其实拍是一件事儿哈，就有勇气去尝试，但是能不能在这个拍电影的这条路上走下去，其实需要什么样的先决条件？
没有啊，就一直做啊。对啊，任何事都是要一直做，不是一次一就可成，绝对没有这种事。
嗯，
没有什么天才什么，有啦，有的好像很天才，但是一下就没了。
您有失败过吗？
失败，我自己认为不是失败。
嗯，有没有挫折
啊？
有没有挫折？碰到过困难？
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今天做了这个事儿，然后不受欢迎，然后票房很惨。但是你知道你自己做什么，你懂我意思吗？你甚至于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报应啊？你懂我意思吗？我感觉这个东西反而是最重要的，对你来讲，可能我的个性比较那个皮吧，是吧？我感觉根本无所谓，你就这样子吧。所以我以前是根本不在意人家怎么看的，我爱怎么做怎么做。我感觉应该这样做就这样做，但是你不是每天在那边想要怎么做，而是你的这些养分是从哪里来呢？所以我告诉你，文字跟影像是一样的，文字的世界那么多，最容易取得，你除了看影像之外，千千万万不要放弃了看小说看文字的东西，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你的脑子里面它会一直翻搅。所以我感觉这个其实是你要做一件事情，哎，它不是一个小事，哎，你要决定你是不是一辈子要做，你不要做做这个又换别的，又做做那个什么，那感觉不好，就又蹲到哪去了？蹲了3年，你后来又开个铁工厂了什么之类的，那就不行，懂我意思吗？你要真的要做，就是要下定决心，你就会做成。我感觉。
我觉得这个侯导给大家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好，这点我非常认同，就做一件事儿，你有热情去做，坚持去做，但是我相信天分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侯导是一个大导演，可以这样说，好，你坚持就一定会被认可，也知道自己在干嘛。可能有的时候年轻人会有一些梦想，但是梦想和现实可能有距离，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理想也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哈。那么如果真的是觉得到什么样的境地，觉得自己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应该转弯吗？
哎，到时再说吧，先走走看吧，你都还没走，
走走看。
侯孝贤的回答坦率实在直接，同时呢又谦虚平和克制，外界对他有太多的褒奖了，但他自己从来不以此自居。我也想接着最后一个提问来补充一个故事，当作是本期节目的结尾。侯孝贤在讲座里说过，他其实拍过很多喜剧，而且非常的卖座，但是他后来没有继续拍。有记者问过他，既然卖座为什么不拍了，他说了这么一番话：后来我发现喜剧是最难的，喜剧的背后一定是悲，喜剧、悲剧或者武侠剧，我想这些都是形式，最重要的还是人。有时候你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很有喜感，但他背后其实是非常苍凉的。我对人特别敏感，我想这最后一句话，我对人特别敏感，才是他成功的真正的奥秘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素描时光的内容，谢谢你的收听，凡祖在香港祝大家平安快乐，我们下期再见。